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天父，我们谢谢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在这里一起学习，求主同在，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的同在是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里，在我们外，使我们不仅外在被你引导，内在也被你引导，不仅外在得你光照，内心也得你光照，我们都需要，求你带领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一切的不足，但你有一切的丰富，我们求主把你的丰富赐给我们，而且这丰富我们也知道常常借着贫穷的方式给我们的，让我们仍然能够更加的渴慕，信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再把第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我们就从十二节这里来看哈。对不起，十一节的下半好了。这里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披上基督。当我们披上基督以后，有两点哈。我们披上了基督，或者说穿上了新人以后，一个是知识上更新啊，跟主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分别，不分希利年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不分这些。那不分这些哈，也有一点叫人就是有很多空间可以解释。这也是神学上面的问题，也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哈。这个不分跟加拉太书也连在一起。那我想请问各位不必回答哈，就是去思想一下，就是我们信靠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信主的人都应该有一个模式、一个标准啊？这一讲你们可能就知道答案应该是不是啊。我们非常多元，因为这问题里好像一个模式、一个标准好像是负面的，我们应该有很多的多元。那这个我也承认，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眼睛，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那甚至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我也想到的就是，包括现在在我们在华人的圈子里，恐怕一直都有的，大家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是要发展出自己本色的神学和自己本色的教会。那我们要有我们的样子，那更不要说中国在这几百年来哈，在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的这个影响之下所受到冲击，很多人觉得人不信耶稣是因为我们基督教呢不够中国化，那么很多人觉得人不信耶稣呢就是都是传奸炮利啊，西方的这些强势进来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像佛教一样比较柔和的进来哈。但是强势也好，柔和也好，我们基督教要有一个中国的特有的样式吗？我自己是非常坚决反对这个观点的，因为我觉得从圣经里来看，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和教会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碰到的可能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你迦南化，你不可学习当地的风俗。那么这里包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很多弟兄姐妹包括在祭祖的事上，包括在哇，各位不只是祭祖，千千万万，你们不要，你就想到平常你们在上班的时候，你的信仰可以妥协到什么程度嘛？我们是不是啊？包括各位，如果你是天主教徒，我们这里当然没有天主教徒。如果天主教徒就碰到一个事情，可不可以人工节育？因为教会觉得这不可以。那么包括堕胎，包括做假账，或者说社会上里面某些风俗，我们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妥协或不妥协哈。这些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都跟我刚刚讲的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是不是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律法和一个模式我们要去做，那我的答案是相反的，但是我又要说相反的，可是我们在这个相反里面又有很大的自由，就是我们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基督，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自由之后，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又在基督之下，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我们在基督之下的时候就在律法之下，在基督之下我们一切罪被赦免，我们没有律法的约束，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在基督之下我们又为了见证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又有各样的律法在我们身上做我不敢说约束啊，反正是我们训蒙的师父，那可能就有很多的活的方面，就是很灵活的一些运用，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就像不可以说谎这件事情，我不敢在这里讨论啊，那最安全的一定说绝对不可以说谎嘛，就完了。那么可是在圣经里面的确有相当多的地方，包括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看到的兵不厌诈，这诈也是欺骗呢，当然你说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欺骗了为了要去杀人呢，那杀人和欺骗是不是都是绝对的错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想啊。那我现在赶快给的一个在这里我们所讨论，就是我认为基督徒基本的从古到今，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是相同的，这个相同一致是基本，是比较重要的，是根，那就是基督，那就是圣经，那就是神的话，那就是圣灵，那就是我们到上帝那里那条路，就是十字架道路，这个救恩，这个不可以改变，这个、不可以有任何方式改变。当基督教一旦被任何的东西本色一化了，大概都在这些事上会打折扣，因为这个世界的罪恶基本上就在于没有把神当神，因此也没有把人当人，没有把神当神就是没有把神当作那位绝对的，没有把人当人就是没有把人的尊贵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可以跟神有交通，以及神的败坏，人的败坏就是人的堕落罪性放进去，那因此也没有把这唯一的救恩放进去，那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看到有各种的方式叫你妥协，不要把耶稣讲的那么绝对啊！各位，我们绝对信靠耶稣的时候，在祭祖，在堕胎，在说谎，在做假账，在生活在世界上种种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行？我的确说我可以讲最简单的答案，那也最安全的，那大家听了也不敢讲第二句话的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堕胎，不可以什么，绝对不可以，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那就好了。但是讲完这些话以后，你们每个人可能甚至包括讲的偷偷又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很大的罪恶感。这有点像大概差不多10年前的一本书吧，在中国民族主义底下发展出来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那是一个很强烈的抗拒外来思潮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书。我看这本书，我总想接一句话，中国总是在说不，一直都说这个对，特别对神的救恩呢，一直在说不，然后下面呢又偷偷的说要，就是我们又喜欢西方文化带来的很多船坚炮利这些东西，但是对其他文化部分我不去谈它，特别是信仰的部分，我们都在基督里为一，这表示我们相爱，这表示我们合而为一，这表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不可以有任何打折扣的。但是我们一定也有很多的我说了各种宽松的部分或自由的部分，不仅是应当如此，也是神给我们的带领，叫我们在发挥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侍奉方式上面的时候的一些互补和互助。那这要求神帮助我们哈。这种所有的这些，你知道，在罗马这个时候，或我想在任何一个时候，讲出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合而为一哈，是因为基督啊，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一直到今天都有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有这种不合的想法，那基督徒能够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只看基督，我们只看这个救恩，我们有这个合而为一，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我们又承认 虽然我们把基督看得这么宝贵，把圣灵看得这么宝贵，把圣经看得这么宝贵，可是当我们高举圣经、高举基督、高举圣灵的时候，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吼，我们会产生多少的分裂和相咬相吞呢？只有圣经，圣经是绝对正确的，两个人就可以因此打得你死我活。我们在圣餐前面合而为一，耶稣的身体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他的血在我们里面，我们血在他里面。可是为了圣餐的解释，也流了多少的血？所以这个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这种实在是我们要求神继续让我们来学习啊。哦，我想那个基本的基督不可以变，那是真的。那么怎么在基督的身体上有一些变化和彼此的扶持？我还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是希望我在神的带领之下，也希望每个人我们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有一些很正确的一些反应啊。像我觉得路德有一个话就讲得太重了。路德跟慈运里是跟路德差不多同时的，在瑞士的改教家，他很可惜死得很早。路德说他是因为他讲错道了，被上帝咒诅了，所以在战争中死亡哈。路德非常讨厌慈运里，那么因为慈运里跟路德他们都是反对当时的天主教，都觉得要归回圣经，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对圣餐的解释不一样，那么路德就指着慈运里说：“你跟我有不一样的灵。”当时说慈运里的是邪灵了。那我觉得那句话，如果照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恐怕很多人都有邪灵了，从别人来看都不对。这些各位我只是在说哈，因为我的立场也当然一定有错的地方哈，但那个合一啊，怎么合一又持守那个真理啊，合一让我们非常的狭窄，耶稣以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对的。合一又让我们非常的宽大，大家都在这个一里面。那我有的时候真的也很想写一篇文章哈，或者说把一些其他教派或者不信主的，包括天主教的里面的那些圣人哈，包括我们假如说慈济里面吧，有一些很好的人，我相信一定有，或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很好的人，或者说共产党里面一些很好的人，或者说回教徒里面一些很好的人，或天主教里面一些圣徒。我特别现在想到是 Ignatius 啊，他在写那个神操的时候，他里面讲到说，人一生的目的就是敬畏上帝、侍奉上帝，所有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任何意义。那 Ignatius 他生活里面那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每天那个祷告都几个钟头，然后每次祷告都在神面前哭得死去活来的，他有无限的眼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我要是把他的一些话和一些行为啊写下来啊，你明明觉得啊，这哎呀，可惜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啊，但是他实在是很敬虔，值得学习，这种人很多。可是如果我再把 Ignatius 和他所带领的耶稣会对基督教的那个杀害和攻击跟各位讲，你会觉得哎，这是一个魔鬼。各位倒过来，路德、加尔文或者很多的今天的灵恩派吧，或者你不喜欢的一些人，他们里面的一些敬虔的部分、爱主的部分可能叫你非常感动，但他里面的一些其他部分呢，又叫你不是反胃要吐，因为吐血了。这个我不是在讨论一些次要的问题，我是在讲我们今天基督徒彼此之间，包括我们在传扬的是什么样的基督，和我们之间彼此的合一和分裂和支持和互相的扶持，和我们保持距离。各位，我这个并没有太好，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答案。我跟一些人讨论过，为什么这么敬虔，都是这么敬虔爱主的人，彼此之间对方的一些不同意的地方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仇恨呢？我们再看哥罗西书，我觉得前面第十一节这里所讲到的， 是狭窄，或者说可以以狭窄为主，你不可以让步，你不可以为了传福音，你不可以为了任何其他原因，为了让人家来教会，为了让人家接受耶稣基督，就把耶稣基督淡化了、矮化了或变化了。我觉得这不可以。不，我不是觉得这不，我简直誓死反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对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个弟兄姐妹当然在哥罗西书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活生生的在你身边的，但我也想到包括其他的，各位就包括天主教徒，包括灵恩派的，我们可以有多少的容忍啊，或者多少的反对和反感，或者多少的到最后啊、哦，我承认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将来在天上碰得到你。但现在在地上我不想跟你有任何来往，这个我不敢说太反对了，因为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在地应该如同在天，在天上将来可以有美好交通，在地上最起码不应该冷冰冰的相待嘛。但我也知道能够冷冰冰的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不要你打我你杀我我杀你就好了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就要提出这个合一还有多元的这些问题，我是绝对反对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圣经、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得救之道做丝毫的改变。当然这丝毫可能有点讲究，就是我觉得只有耶稣基督，你不能打折扣。但是我又觉得说我们在一些事上有争执是有些很多的争执恐怕是不必要的，或者是恐怕是浪费的，但很多的学习是应该的，但很多学的时候我们也学到次要的地方去了。好，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总是不足，又总是知道依靠上帝。好，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好，前面讲到说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哈，这我想这是指我们真是要合一哈。那这里也讲到说，那么合一了以后呢，彼此那种多元的包容，你们是神的选民，这个是神的选民，你也要小心一点哈。这个你们是谁呢？我们是神的选民，都是神的儿女。那如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当然可以坦然的、欢喜的说。我们就彼此接纳，彼此相爱。虽然我也很羞愧的说，这都是我们的口号，而实际上这离得太遥远了。我们离做到差太远了。当然，我们都是靠着主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这个我们彼此相爱，相爱到什么地步？你们是神所拣选的，那神所拣选的选民，我们当然。可以从旧约开始讲起，或者可以从罗马书开始讲起。我们的被拣选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好，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权柄，不是我们的好处。不管是以色列人或我们，或者我们今天个人，这都是神他的作为哈。不是我们好，但是当我们被拣选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好。就是当神白白的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他儿女，领受他圣灵的时候，就应该有改变。哎，对不起，本来不想讲了，因为讲太多遍了。但是我知道不讲的话，各位还是很难连在一起，我就还是要讲一下。各位，你选任何东西，记得我们在《雅以弗所书》就讲过，都是因为那个东西有一些优点，你选的。上帝选我们就不是，就这是一个跟我们人间完全相反的。你选妻子，选电脑，选工作，选人事物，选居住的地方，选任何东西，就是有它吸引你的地方叫你去选。或者你当然可能我们没办法选最好的啊，但是没有办法选最好的跟你的条件也有关系啊。你当然没有办法开宾士600啊，你很想选那部车啊，但你的钱不够啊，你当然就选一部脚踏车咯，就像我一样咯。 你当然想选多么美多么好多么棒的，那么甚至连听说连阎罗王都没有办法选的这么好，这是一个笑话了。所以有人这个在阎罗王面前，他说：“哎，你这一生做了几件好事，将来投胎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去。你要选择什么？”哦，这样，他说：“我要选良田千亩，妻妾百人，儿女成群，什么功名利禄啊，长命百岁，然后功名利禄，一生无忧无患无灾啊，然后就是幸福快乐。”阎罗王说：“有这么好的事，我投胎去了，他等你，还给你。”好，我们选东西，因为对方。就你要选的东西，它有一些可以配合你自己的条件，就是它和你配合起来，你做的拣选。那这个主权是在你还是在他呢？这也很难讲。就我选一台电脑，主权当然在我，但从另外一点来讲的话，主权也可能在他，就是它的价钱。他能够提供的条件让你吸引你，使你决定要选他，就是我们是互动的，选和被选之间是互动，然后决定一个你要选哪一台电脑，选哪一个人做你丈夫做你妻子，哪一栋公寓或者三个房子，哪一个房子你要租等等，千千万万每一件事情，或者你选票投票等等，都是在他在你。上帝拣选我们绝对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最最要强调的。上帝拣选我们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好，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可以说已经进入核心的部分了。就你不是你好被选的，那因此我们难懂因信称义，难懂预定论，难懂上帝的权柄，这些其实理由就是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这样的败坏，这样的渺小，你连爱上帝的心都没有，你也不可能选择上帝，是他拣选了你。但当他拣选了你，把圣灵给你，在我们人的经历里面啊，我们也常常提这句话，就在彼得后书应该是第一章，使神的拣选更为坚定，就是我们在蒙了神的恩典之后，神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也要使我们自己变得更配这种拣选。不靠神的恩典，你不配，你也没有能力使自己配成为神的心腹。你如果是忘记这一点的话，那你成了神的心腹以后，成了神的儿女之后，成了神的仆人之后，被他拣选成为他的以后，你还是一个荡妇，你还是一个浪子，你还是一个烂的器皿。如果你不知道你随时随地需要靠着他的恩典托住，而也的确是他托住你，否则的话，你立刻悖逆，立刻远离他，立刻是一个坏的器皿。那我们是他的选民，那么记得第一个是你不配，是他完全在他旨意；第二个，当他拣选了你，给你恩典以后，你要让你更配，当然这都是靠着恩典。那我们这里马上当然就想到以色列人了，因为选民里面你可以讲个人，也可以讲团体。个人呢，亚伯拉罕是蒙拣选的，大卫是蒙拣选的，他是我所喜悦的。甚至我们可以说耶稣是蒙拣选的啊，那耶稣是被上帝拣选的，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啊。耶稣被上帝拣选，那就比我们刚刚讲的再复杂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不谈。当以色列人被拣选了，亚伯拉罕被拣选了以后，亚伯拉罕的子孙起码在形式上也被拣选，这一点也是解经上的问题啊。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我们又说不一定了。肉身做亚伯拉罕子孙不都是亚伯拉罕子孙，是蒙拣选的才是。那我们基督蒙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是一定是被拣选的。那以色列人被拣选了，然后他们就跟神立约了，然后他们在不是然后之前就在埃及蒙恩了，甚至在他们之前在母腹的时候，在被法老他们虐待的时候，甚至是威胁生命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选民了。然后被拣选以后，你就要像个选民啊。你这个选民是什么呢？ 他说选民的特点是圣洁的，那这个圣洁要用拣选来了解，就是我们一想到圣洁又想到说你们是一群非常 holy 非常圣洁非常规矩一举一动都堪足为人师表的那个样子。我们已经讲过，以色列人也好，你我也好，最伟大的圣徒也好，除了耶稣以外，每一个人被拣选都不是我们圣洁，我们根本都不圣洁，就他定义如此。可是他定义如此，把恩典临到你了以后，你就应该开始圣洁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